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天下大事分久必合，
合
久必分。大家好，这里是由春点为您带来的开卷无益，我是黄黄，
我是老航。
前面讲了三集啊，然后说了刘关张跟角爷，有的听众说这个说话太快了
啊，
就语速有点好像是那嘴借来的，人家说
那还是对你赶火车去嘛是吧、啊、
是是是。然后听过生人勿近的知道，我一般一说单人节目说话就急眼就着急，其实我多人节目也这样啊，老怕这个说不完啊，其实呢好像跟说不说的完也没啥关系。然后我们这行呢，其实时间拉得越久呢就是越受大家欢迎
啊，
因为都陪睡嘛。所以今天啊我尽量慢点给大家说来讲讲。开头呢说了一个智者千虑的事儿，然后又说了天下大事。我觉得三国一直就是在主张这件事儿，就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然后喜欢三国的人呢也都会喜欢研究里面的玄学。比如说诸葛亮一生用火。你看火烧新野，火烧博望，还是那话演义啊，然后又跟周郎一起借东风，
火烧赤壁，
火烧赤壁后面也有好多火，打司马懿的时候呢也是来一场火，结果一生用火，最后一场大雨给丞相的这个北伐之梦啊，匡扶汉室之梦给浇灭了。其实今天呢要说这个人，我觉得也是这样，就也是一个轮回。谁呢？就是重中之重袁绍。袁绍在 B 站里啊，大家特爱传的一个那个视频，就那一小段，也是94版三国演义，就是当时董卓说打算废了呀刘辩啊，我要立刘协。当时袁绍呢不干了，夸就开始训他，说尊得你谁呀、啊、这那的牛人逼，然后给董卓说急眼了。董卓说我这个宝剑、啊、是不是我给你来一下子，结果呢本初呢也来一句说你的宝剑锋利，舞剑未尝不利，就是我的剑也他妈挺牛逼，也开刃了。然后 B 站上好多人就说哟袁本初真帅啊，那么屌，然后我们这期封面也是他那个姿势。后来呢大家就知道在三国演义里呢就跳到官渡之战了。到官渡之战的时候呢，大家就说啊，这袁绍这个少年的时候看着就是挺刚
意气风发的
啊然后又是十八路诸侯的大哥，说怎么到曹操这儿呢就输了呢。然后另外官渡之战也是孙子兵法里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案例，当然我说的这个孙子兵法是后面人作书的案例啊，因为写孙子兵法的时候
在前面，
对对对对，搁在前头呢。所以今天呢我觉得要多说一些关于跟正史有关系的内容，大家才更好去了解袁绍。在录这期节目的时候呢我还跟老航聊呢啊，就是我发现呢这个音频还真和视频文字这个形式不一样。就比如说我们看文字的时候啊，你觉得写的真好，但是你要给它读出来你就浑身皮痒，
就不是那意思。
对，但是如果这个东西是视频的时候呢，你又觉得哎也挺有意思的。就比如说像电影解读啊，你可能看着视频你觉得有意思，其实更多原因是因为画在那儿，你跟着画往里走。但是我个人认为最有魅力的还是音频，因为一开始大家在聊天的时候，人不说嘛，就是在咱们那个互联网那会儿讲究营销学，说最有名的就是病毒传播嘛。其实怎么叫病毒传播，就是口耳相传嘛。说老航你必须要买这件衣服
啊，
德彪现在贼火，今天老航穿上这衣服是德彪的衣服啊，所以我们说到这。但是你可能比如说你打开淘宝你看见这个衣服的时候你未必会想那么多，一旦有个人撺掇了，
是是、
哎、就来一个。所以今天呢也想感谢一下啊，就是我在开篇的时候说过一个 B 站的 UP 主渤海小丽，我觉得他介绍了一下袁绍的一些这个生平过往，我觉得他做的很精良。但是今天呢大家知道啊，这个能人太多了，动不动就说啊你是不是抄袭了什么的，所以尽量呢我会躲开他说的一些内容，给大家再说一说我们自己的理解。
你得有自己风格，
对
自己版本、啊、
对对 对, 对。其实这事儿就是再多说一句，这就跟电影似的，人家说了一部《让子弹飞》就活了半个 B 站 UP 主。其实电影那点东西他来不来去解说他就是这些事儿，你没必要说他就是那最懂的，然后他就非得去什么学人家啊，我也不太同意。因为我之前看我们有个同行也解说了某部电影， 底下评论也都在说人家啊，你是不是看那谁谁谁的了、
啊、
那我必然认为不是，这个名著有意思的那谁都可以看嘛，谁都可以说嘛。百家讲坛里的内容那还不好说呢，那不都是根据前人学者引经据典的呢，对吧？然后另外今天我们在录这期节目的时候啊，不能告诉各位时间，我还看了一事儿呢啊，特有意思、
嗯、不能告诉时间、
啊、对，不能告诉时间、
哦、那就别告诉了。
他说的是关于秦始皇那会儿的事儿，说秦始皇呢当年没立扶苏，立了他二儿子胡亥，有人说呢是逼的秦始皇李斯那玩意儿啊，就害他，然后才让胡亥当着。后来呢出了一本这个书，我忘了叫啥了啊，就是他比史记更专业一点，那意思说那意思是让胡亥继位啊，是人秦始皇自己说的，没有什么乱七八糟人弄。所以这里我觉得就是历史的魅力所在啊，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史官他写的时候肯定得歌颂一下自己的这个当朝人，对吧？
前朝肯定都刚推翻的嘛，肯定得卷啊，
全都坤逼，那我这个是吧，这一届化石人才最牛逼。历史能让大家一直去讨论一直去说，就是因为有一句古诗也说的好，就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你在里头你未必都看得明白呢，更何况说一帮人传的话。
大哥你关键是你好比说现在咱在一会议室里头、
嗯、
就桌上坐这几个人、
嗯、
你能互相琢磨明白他们想、
啊、对，这都很难嘛、哦、啊。上一集呢咱们留一扣，说刘关张打完了督邮，然后哥仨一生气饶了
走了
啊当然了人后面的事呢还有，咱们先给他补上。简单一说啊，因为其实跟这个书里和我们要讲的内容也不太就是连得上筋儿，但是大家得清楚是怎么回事。黄巾军啊，之前我们说了，角爷的这个太平道啊，实际上影响力非常之大，将近影响了这个东汉末年和三国鼎立三四十年，就是可能没事打打仗就来一波这个黄巾余孽，就得清一下、
啊、他当时说影响了一共十三个州，有八个州都是角爷的人，
嗯，所以大家也可以理解为就是刷刷经验也行
啊
但是他这事儿在，就是说另一个地儿呢，角爷的两个小兄弟吧啊，都姓张，张纯、张举，那意思啊，你跟我们角爷干了不行，我也得闹。这个刘关张三兄弟投了代州的刘辉，这刘辉说：“哎，来了就好。”说这边啊，就是附近还有战事，太守刘瑜这边效果这个不是太灵，要不你过去帮帮去。然后把事儿给铲了，铲了之后呢，上报朝廷，朝廷说：“你之前不把那个督邮给揍了吗？说你这事儿也有功，功过相抵就完了。”但不过呢也给了一个平原令，就是去别的地儿当官去了。刘关张三兄弟呢也开始这个传人种地打铁，这个
就是
这那的吧，
找地儿发展去了。
对，发展
不是人家看不见的。
嗯，那这里就要说到一个很重要的地儿了啊，就是咱们上次说皇宫一见就要说到十常侍了。这里发生一个什么事儿呢，我觉得很有意思，实际上是袁绍的一次高光吧。咱们看这个三国啊，我觉得看三国演义最有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甭管怎么着啊，先得对骂，就对着几对。比如我跟老杭要是先干仗的时候，我可能上来我先说的啊，你咋逼啊，我比你大两岁牛什么逼，可能老杭说操你受逼，对吧，我他妈的一拳头就干死你。当然其实这种骂人不高级啊，人家一般怎么骂呢，
就宦官之后呗。
对对对，比如说曹操，哎呦你一太监后人、
嗯、
是吧。然后比如骂袁绍是什么呢，哎呦你一个丫鬟生的孩子牛什么逼、
哦、对对对
对吧，
袁术是正根儿，
对正根儿，
袁绍是偏房，
但是袁术呢号称冢中枯骨，翻译过来骷髅王，那意思丫早都躺里头、嗯、就其实就是个死人。他们对着都骂啊，特有意思。后期呢骂曹操就是什么虽为汉相、啊、
但是实为汉贼啊
对对，我觉得他们最好玩的就是这对骂，而且骂的你呢还不太好反驳。
那我就挺想知道的，人家骂二哥怎么骂、
嗯、
二哥这挑不出毛病来，我跟你说。
那倒是，二哥一般很难骂，他顶多就说你啊，你说你跟谁不好，你没跟家刘备、
嗯、
一他妈的卖草鞋的，含着不含着，就顶多就骂点这个。
骂他大哥呢，就比骂他还难受，我跟你说。
好玩啊，好玩。那咱们就来说说皇宫这儿发生了什么事儿啊。这个首先就要提到一个立太子的事儿。啊，自古啊，关于立太子立自己几儿子来继承自己的皇位啊，一直都是就怎么说喜闻乐见的事儿，百姓。然后当时呢，我记着跟娇姐，因为娇姐那会儿特爱看那种宫廷剧嘛，我们还聊过一事儿，就是你发现其实在皇权面前或者说绝对权力面前啊，你自己的孩子 父亲都是瞧不起的，就大概率都是这样，对吧？咱们看过很多的剧啊，这个一旦我可能是一把手，我其实想一直做到死，我什么时候死了，我儿子可能选出一不错的，我才让他当。很少有那种说啊，我还正当年也好，或者说我还有口气在的时候，我就先把位置给让了啊。这个我觉得还是那话，我们一开始说的，就是绝对利益面前很难说就是让自己独善其身。当时这个皇帝呢就琢磨了，说我到底是要立我的这个大儿子刘辩当呢，还是让我的二儿子刘协当。刘协呢他比这个刘辩啊岁数要小，但是人家小的属于比较机灵，然后一看就好特好，属于永远都是别人家孩子那阵儿啊。为什么呢？因为他是跟着这个董太后一起长大的。你想啊，咱们看那么多宫廷剧，虽然说可能让这些女人出来治国难点，但是玩宫心啊这块真的肯定强。比如甄嬛传不天天大家都分析吗？感觉现在分析红楼梦都少了，分析甄嬛传都多。
是甄嬛传受众更大，可能
教你怎么挤
这
人是吧，职场也好，家庭也好，这那也好都能用。我觉得这名儿挺逗的啊，就这我们自己胡说八道啊。当然人家那鞋是协调的鞋，就是我觉得就是鞋型的鞋，这小子挺机灵，
邪是吧？
刘辩这块呢，是因为他们老刘家啊，好像就跟有个魔咒似的，就是都活不过三十多岁，动不动就老死。所以当时呢，人家就说要不你让你这孩子啊找一老道，跟老道长长，修修心啊什么这那，兴许能活挺久。当时这皇帝呢，确实也这么听的，就给孩子派出去了。但是现在这事儿乱了，要开始立位了，又给他找回来了。你想啊，就是这样一个小孩，从小跟着这种老道生下来的人，他能有多大欲望？咱之前还说了，道家讲的什么呀？自然，
道法自然、啊、
对，以天道顺应自然为主，那意思就是万事万物皆有定律，咱不能打破。
忍辱负重，顺其自然。
哎、对，所以这个刘辩呢，就属于有点吊儿郎当，
就是、
有点坤，
谁爱当谁当吧
啊！是，反正就是不太灵，
就有点老北京那意思。
对对，每天吃完炒肝就行了。
对对对，你当皇上你怎么着？
对 对,
对，
牛逼啊！其实在这个动画片呸，什么动画片，在这个94版《三国演义》啊，也能看出来。就是咱们跳脱说一句啊，就是那会儿哥俩跑出皇宫的时候，他一直搂着他弟，就是刘协，说这入这儿了怎么办呀、弟弟，就这那的啊。所以说人家《三国演义》的这个编剧啊很牛的。当时呢就说立谁，结果呢皇帝可能死的也太快了，还没来得及
啊，没说
把这事儿，就是在书里说的啊，还没彻底定好呢，就妈撒手人寰了
啊。
所以哎，就开始争这个事儿。其实咱们看那么多这个宫廷剧啊，你哪怕定了，比如说我要死了，让老杭当那个太子啊，
嗯，这还占我便宜。
然后这个娇姐这儿可能人家手底下这个兵多将广的，带着永城这个大谋士啊，他说咱给家老杭给毒害了，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儿。历史上也都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那是你兵权在谁手里头，那他是有绝
对
话语权的。
对, 对,
对, 对，
包括咱们伟人都说嘛，革命就两杆子嘛，
笔杆子、
枪
杆
子、
啊，
对，
而且笔杆在前面。
对对对对，
要不这么不让你们家
的
胡
八道一天到晚的啊。所以当时呢，出了这么一个事儿，都为了来抢皇帝当，所以两波势力出来了。刘辩这边呢，他的妈妈姓何，何皇后，或者说这时候还没当皇后呢，就是一个何妃子都行。他呢赶快呢就把自己弟弟找来了，谁？大将军何进，
皇上小舅子。
哎，对，小舅子，
我记着那皇上大舅子，你知道吧？但还是以你这为准，
就甭管是大舅小舅子，就是这是他妈的这个弟弟
兄弟
兄弟。何进呢属于是做双汇王中王的啊，他是干这玩意儿
啊，
一下属于这个平步青云啊，就抖起来了。想说这点原因呢，是想跟大家说呢，就是可见这个人的格局。当然咱不是说这样的人格局就低，因为历史上屠户牛逼的
樊哙啊，
啊，樊哙是一位啊，在咱们那本书也有一位啊，飞哥呀，
飞哥是。
虽然说飞哥的这个智力可能没那么高，
我感觉飞哥是企业家、
对，但是也可以了。但是何进呢属于更次。因为这块呢，大家看过宫廷剧都知道啊，以前皇上选妃怎么选呢？让这个手底下人就去民间，有客气点的啊，可能张贴个黄榜啊，这那的可以自己参与；不客气的，见你们家有妞就直接给撸走，然后再经过层层的筛选才能进皇宫。 然后又分成各个的这个级别。当然那个哪朝哪代的我记不住啊，比如说这个能当那个正房的肯定有一个，剩下的什么什么嫔啊妃啊，这都是每个朝代不一样嘛。何皇后啊，当然因为后来他儿子先当了皇帝，咱就先用何皇后说，活好啊，深得这个上一代皇帝的这个喜爱。
行行
啊，活灵，我跟你说大家这个活很重要，人要不说这个女人怎么征服世界，征服你妈男人。这里有句话就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所以整个这个老何家呢就都灵了。大将军就何进，何苗呢相当于军队二把手了。简单说一下以前的这个官位啊，这个武将里最牛逼的大将军，再往下呢叫骠骑将军，再往下这个车骑将军，然后四方将军等等，所以说人家这个地位就很强了。然后董太后这边呢就怎么看自己这个孩子刘协，说我孩子这么机灵是吧，他要不当个这个皇上，对不起他妈列祖列宗了，但是现在咱得怎么弄呢？另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势力出来了，就是宦官啊。其实宦官就等于太监啊，只不过说宦官呢就是相当于给太监就是加了一个这个称号，加一引号，就是说他稍微有那么点权利了。但是以前这宦官是不能有权利的，可是他天天跟着皇上待着，你想人什么事儿不知道。
而且说就是这帮人吧，他们心里都有问题
啊，
你好
摘根了吗？
对啊，您老爷们儿呱给下边杵了，
是是是，难受也，
好几十年，
对对，
越憋越有毛病。
对，然后那会儿呢，又因为啊，这个汉朝对于这个宦官的这个宠幸啊，咱们一开始就说了，往前倒几代啊，就对他们都特别好，所以宦官也成为了一大重要的势力，多牛呢！那会儿有一个叫蹇硕的，这人啊，相当于拿着兵权的。就很屌，
是太监拿兵权，你就琢磨这事儿
啊，那真是他妈乱了套了，
指挥打仗去。
所以蹇硕目前属于谁的人呢？属于董太后的人。十常侍这支呢，目前啊，他属于一个中间游走的状态，但是他更偏向于何皇后这边，因为以前的这个就是妃子后宫佳丽几千人吧，他想怎么跟皇上进屋啊？你一开始很难进屋嘛，因为皇上每天得翻牌子，更多你得跟太监搞好关系，太监一跟你说皇上今儿你要不你去老行那儿吧，
对他天天在一块儿啊，
对啊，你去他听说活儿特好，说能直接给你包住了什么的，
大哥了
就裹头子米
太监从政这说这个
啊，
那皇上就急了，估计
也有可能是教的，因为我前两天看了一个韩国的情色片叫奸臣，就说这帮女的先来，然后有这老妈子就教你啊，什么拿大腿先是夹苹果，然后后来夹榴莲，然后夹西瓜什么的，就那双腿有劲儿，
就是练是吧？
对对，练，然后怎么裹、什么这那的。
哎呦，
反正我也相信，肯定是有这样的这个。
那关键是皇上一进去太快了，他也觉得没面子，你知道吗？
嗯，人家就教你了，这种、快了就夸你，慢了也夸你，都能说，你知道吧？所以这都是这个君王之道，这要不说
行、
行，
这咱琢磨不明白。
有招有招啊！所以这块啊，告诉大家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就是何皇后，你别看现在很牛，但是实际上她也是因为有太监的扶持，并且在书里也说过，当时就是后来何进不要杀他们嘛，这帮太监就说：“孙逮，你忘了当初你们家怎么能到今天这步呢？那不还是我们老哥几个，我们扶持
老哥几个，
对吧？当然现在可能不能用哥几个了，我们老杂家的这那、
咱们那
对，咱们这个
咱们这
根儿，对对对，那都我们帮的。”所以这块呢，由于当时这宦官的权力太大了，所以问题就开始出现了。可是我们之前还说了，这里还有一波势力，就是士族，谁呢？出来了袁绍。一般一介绍袁绍的时候，都会说一句话啊：“河北袁绍，四世三公，对吧？”听着就特别就排。那咱们来说说什么叫四世三公啊？拆开了，四世就四辈儿，三公，那当然那公不是说当公公了，三公指的是以前啊。最大的这个三个官儿啊，相当于就是一个德艺双馨相声家这样。那、个以前啊，其实我觉得以前的这个解释好说，后来他们由于每朝每代呢都会重新说一下这官职，他改了改，就有点不太好理解。一开始在秦汉时代的时候，三公说的是丞相、太尉跟御史大夫。丞相大家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啊，就是全国最大的文官，并且还管着点武官，就是一人之下
万人
之上。 太尉主要是负责这个兵权的，就所有的兵都归他管，属于如果放海贼王里啊，就是那空啊，如果看过海贼王大家
就
知道，
国防国二呗啊，
对，
国防部长。
对，御史大夫呢就是丞相的贴身助手，
哦，
就是丞相底下第一小弟，
哦，大秘是吧？
对，后来呢改名了，就改成什么呢，这个司徒，王司徒，
司徒
啊，
允子，
司马，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司空。然后这块我给大家说我浅浅的理解啊，因为刚才咱不说嘛，这丞相最牛逼，然后他手底下文官多，所以他叫司徒啊，他能带着徒弟，我是这么理解啊。然后人太尉不是掌兵吗？
有司马，
所以司马有马
啊，
御史大夫司空，
狗屁不管是吧？
啊，他不能说狗屁管，因为他算是小二把手嘛，他是丞相手底下帮忙的，所以叫司空。那后来啊，就是又改了，也是因为呢，当时刘秀一看说不行，说当年那个霍光啊大权独揽，所以再稍微再分一分，就又改成了什么呢，司马又变成太尉，司空呢之前叫大司空，把大字给去了就叫司空，然后司大司徒也变成了司徒，所以到了目前东汉时期现在就变成了太尉、司空、司徒。然后也就是说袁绍上面四辈家里都有人干这三个其中一个，
哦，
然后其实人更牛逼的是什么呢，人虽然四辈啊，有五个人都干过三公，没人是四世三公五人，应该就是这样。
那等于说要立皇上先弄他呀，
嗯，
对吧，人家这算是一家的位高权重。
然后那会儿呢又因为这个宦官当权，另外呢又有外戚，外戚指的就是皇上媳妇儿这边的亲戚，比如何进，就是外边的亲戚，就这意思。
我说这皇上挺缺心眼的，你知道吗，
嗯，
他让他小舅子当大将军，这要跟媳妇儿马逼翻车了，那自己这
对
一朝人亡地主就没了。
对，各方势力纵横交错啊！大家这块用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可以看一下现在美国，美国不就是三个部门之间互相这个叫什么掣肘吧，
嗯？
但是你看某些这个人口大国也不一样，
印度
啊，对，印度
三儿
他就一党制，对吧？
三儿嗨
嗨，就说这么多吧，好吧？
他们太脏，你知道吗？
咱就接着说吧，咱就接着说吧。这个为什么要介绍四世三公的原因呢？是因为这里啊，在《三国演义》里。他就是稀里马虎的就把袁绍这事儿都给子牛都给说过去了。实际上袁绍他相当于是彻底的把三国鼎立或者说群雄割据的局面打开了，或者说他把整个汉朝推翻了。此时呢他的这个叔叔叫袁伟，相当于国家的三公二把手太傅，但是掌握兵权，因为大家知道啊，这个乱世你有实力，你有枪杆子才牛逼，你别说你会写字了没用啊，对吧，因为毕竟你得上场打仗去嘛，所以那会儿大将军最牛逼。
你宣传部长你说没人信。
嗯，这块呢还要说一个很重要的事儿，就是以前古时候啊讲什么，讲要举孝廉，啥意思，我跟老杭啊同样属于这种就是想出去当官的，我们两个都是这种识文断字，并且对家里人就是好多好，因为古时候都讲你得孝顺嘛，
嗯，
甭管出多大事儿，你必须该回去，你得守孝，你得守孝，除非国家太需要你了给你喊回来。但是人老杭家里这个爷爷是这个彪哥警卫员，那行，我这儿官逼，甭管我能力比老杭高多少，哪怕我是你的这个次方级的，没用，没我事儿，一样要推举你杭哥上一层当官。
那，这跟这不是一直就这样吗？
对，但是所以咱们一直老说嘛，所以高考真的是给普通人一个很好的机会，不怎么看这个出身了。就说这个事儿啊，所以他们四世三公那会儿，比如说你要想当一官，哪怕你就当一九品芝麻官，你得也有人推荐。那推推推四世啊，基本上整个这个朝里头啊，都是人老袁家的这个徒弟，一盘道啊，就是你盘了半天哦，都是跟逼哥的，或者都是跟蒋先生的，咱都红心的，我他妈牛栏山的，就都这样。所以整个的官僚系统里呢，可以认为都是人家何家人了，但是大权在外戚手里掌握着。也就是说，袁绍这时候想着，混乱才是上升的阶梯嘛，那我是不是也搞点什么事儿干了？开始撺掇，说这个大将军何进，说你看现在皇上没了。要立太子了，但是呢老董那边啊，就董太后那边，这个刘协也行，咱得抓把紧。这个本初说的对啊，那咱应该怎么做呢？ 说咱啊也别责你妈良辰吉日了，咱就今天不给皇上他妈的进棺材吗？
嗯，
就当天，
明天这衣服就披他身上了、啊
啊、红事白事咱一起办了，你看行不行？你说那一拍大腿，那整吧，那就在给这个皇上这个封棺的时候，就是封棺材的时候、
啊，
直接就说了，说下面我们决定了啊，就立长子刘辩来继承皇位。
谁是谁说的这话呀？
肯定是何进说的、
啊、我知道、嗯、他站在说这话底下人不抽的呀，我的
没人敢说呀，兵权在这儿呢、
哦、
然后太监此时也不能跟着一块儿就在那儿那怎么着，因为太监不能说话呀、
啊、
董太后慌了，说我操，
凭什么呀，
不等会儿啊，
啊对呀、啊、
不给机会啊，当时就困了。这个时候呢，这个董太后回去就说了，说怎么办呀，说得给我出主意啊，说如果真让他们这一家子起来了，甭说我儿子了，就甭说这刘协了，我你妈我都得困了呀。这时候简硕说，说你放心，我现在也有兵权，而且我是最大兵权，我给他铲了不完了吗？一合进我怕压呢。结果袁绍这边呢就又接着就跟他这个就挤眉弄眼，说得赶紧弄压呢
啊，
说那要不到时候真你妈来不及了。
是因为现在这个、
嗯、
那边还虎视眈眈的对吧，你这当时你也不踏实、
嗯、重要的石昌氏出来了。石昌氏呢当时跟简硕聊那意思，说你想怎么着啊，简直说干呀不就完了吗？实际上是我觉得当时他们分析是想什么呀，虽然啊我们现在属于是跟那个皇后关系不错，手里呢也没兵权，然后何进又是我们一家子扶持起来的，那我肯定保何进啊，我不能保你啊，你真起来了到时候你还得骑我头上拉屎。后来他们就联合把简硕就给卖了，就跟何进说了，说大将军他们现在啊要招你进宫，招完你就给你家咔了，你看你宾着点那意思。然后一看这事儿好事儿啊，何进就把这个事儿就给铲了。铲了之后呢，当时何进挺高兴的啊，说你看哟，这事儿解决了，那现在我这侄子也是皇上了，那咱们就这个喜笑颜开呗。袁绍不干了，袁绍说这个大将军你得细品啊，他们家可都是太监，你想这个简硕是真的只有他要杀你，还是这老哥几个都要杀你，然后他们推出一人来他们在自保。结果这一撺掇啊，就开始就叽里咕噜就说，何进又开始就打鼓了，说对啊，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嗯、
这时候袁绍又给加把火，说咱弄呀，说怎么弄呢？袁绍就说你看啊，咱可以招点这外兵，比如董卓呀，这样你让他们过来
打圈，
对，
大圈大圈
大圈，你让他们来，他们给他们做了延边 F4 什么的
啊，
你看行不行，
那猛他们、
啊、这事儿一出来，这个石昌是慌了，说又完了，说我们都把简硕去交出去了干嘛呀，你得保我呀。当然他跟何进说不着话呀，他就找这何皇后说，说你得帮我呀。何皇后说哎小事儿，说你们几个这个他妈老屁股我还管不了你们、
啊、
就又开始跟他弟聊，说弟弟啊得了，说这事儿已经解决了，你弄他干嘛呀，什么这那的。他弟呢回忆琢磨，哦说有道理是吧，要不就不弄了。结果袁绍又不干了，袁绍说我操得干，斩草你妈得除根，然后开始引经据典跟他聊，说你看之前啊怎么怎么着，就因为这帮他妈老太监到时候你压着困了什么这那。这个时候出来一个这个威风少年，谁呢？曹操。就跟那个何进说，说哎你除几个太监，你随便找一玉吏都够了，你还弄点外兵那犯不上。
这会儿这个比较经典的一幕就来了。何进说曹操你他妈你为什么替他们说话、
啊、对对对，
因为你是宦官之后、
嗯、
就头一次听这词儿，宦官之后我就是从这儿听的，知道吗、
嗯、
就何进骂曹操，
是是是，
然后曹操走了，
曹操真是生气。其实这块大家可以看一下九四版三国演义啊，袁绍的眼神，袁绍先说完这些话之后，曹操一说话，袁绍那眼神意味深长，心说行啊小逼看懂了我想干嘛了，就是给我的感觉是这样。曹操这块呢身世咱先暂下不表，咱们后面就是过两集说的，说他这献刀的时候再给大家讲。可是这时候何进呢已经被这个袁绍洗脑了，说那行那我干他就完了，这还不好说。此时呢又有一个变数了，就是我个人认为是第一谋士，就是三国出场的第一个谋士，并且他很牛逼，这个人叫李儒，他是董卓的一个谋士、
啊、对，
给他出了个招，说你看现在啊这个就是朝廷喊咱去，但是呢又不让咱进城，只是在外面吓唬，你看咱偷偷引一支兵，咱先去洛阳咱囤着去， 以后呢，万一有什么情况，咱方便就是那意思，吃点，
知
道吗？
就造反，
对对、
啊，
方便捡。他说行，听他了。也正是因为这个变数，袁绍的一盘大棋没走下去。袁绍当时呢，就还批评了董卓，说你想干嘛呀？我想问问你，你还带着兵赶来，谁他妈同意了？董卓说：“嗨，那我是吧，我就那意思，我帮着点。”这块咱们得介绍一下董卓啊。董卓是后来就是立了这个刘协之后啊，才变坏的。人家之前少年游侠，就是人在西凉那块也是属于这种纵横驰骋，并且呢，他当时为什么能跟吕布这么快就成瓷器的原因，是因为人家董卓在并州那块人家一直就是大哥，人是后来升官了。所以人家那会儿的关系呢，属于是好特好，不是像大家说的，这个李肃过去跟吕布说两句，说你看大哥，咱俩同乡，我现在都虎贲中郎将了，您他妈就给人当一儿子，你这么牛逼，你要去董太师那，我操，你直接你起了，不是这两句话就给人吕布就直接咔的给丁原就砍了。人家有很多很多，
就是吕布从小就想跟他，但是一直都没那机会，
兴许没准都跟过，只不过人家一下跳太快了。就没跟成，当然这后面咱再说、啊。
没跟住是吧？
对对对对对，
没
跟住。总之吧啊，就给何进就说帽了。何进说那行，那我就必须要干他。后来又经过一系列的这个周旋之后呢，本身说好了，说要不就把这些太监就放回家，回自己家耕田
就
完了，
就告老还乡就得了啊。
可是这时候袁绍还是在撺掇他。但是啊，咱们光说袁绍这边了，人家几个太监，人家天天如坐针毡，如芒刺背，如鲠在喉。你心说老有一人老想宰我，不合适吧？所以人家也急了，人说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给他何进弄出来，咱给他宰了不就完了吗？就开始招他，并且以何皇后的身份就说：“哥哥还是弟弟也好吧，我想你了，你来宫里，咱俩唠唠家常行不行？”何进说：“操，我妹找我，那去呗。”
啊！
这时候袁绍跟曹操就说：“说大哥，大哥，大哥，这时候进去就困。”
何进说：“就一帮太监，
对对，
能
怎
么
的
啊？
我一脱裤子一亮裤裆，他们就得跪那儿。
就羡慕我。
其实人家曹操想的是，咱就直接就带兵进去。我觉得这块书里啊，他没说的那么明白，正好这才符合历史。人袁绍说啊，我带着兵去，但是我在门口等着。我觉得袁绍就已经想明白了，
就是你们肯定得死一个，
对，必死。”
嗯
啊，
要不就是何进丁光五四砍了他们，要不就是他们把何进脑袋切扔出来。
对，但是基本上何进一人进去的吧，已经没什么太多机会了。然后在历史上呢，当时何进给了袁绍一个官叫贾节，这个意思就是大家可以理解为我可以先斩后奏，什么事儿我先干，干完再往上报，就这么大一官。所以此时袁绍属于是手握这个重权了。
嗯，
进去之后大家都知道了。就听见里头丁光五四的吵起来了，然后再一喊、
啊、
我大将军何在，搁这儿呢。
不是这块我看电视剧啊、
嗯、
我也没看太明白，就何进凭什么就能让他们给闹了呢？大将军、
嗯、因为他武力值没那么高。
我知道，就是好比说你二哥进去、嗯、你屋里有多少人
啊，那估计
都得给你推出来。就他进去了、
嗯、
那个电视剧里演的是几个太监拿着刀拿着剑，然后乒乓五四一个乱捅，
对对对对，给他架那儿
啊、
嗯、他们也有点兵权，
这大将军就这手艺
直接砍了。对、嗯、反正总之咱就知道他死了，给丢出脑袋、
嗯、
这个时候所有人都慌了，说哟，大将军没了怎么办？袁绍一句话，
嗯，
操，宦官敢杀我大将军，冲啊，进去哗哗就相当于给整个皇宫就屠了嘛。然后几个太监带着这个皇上以及刘协就往宫外跑嘛。后来大家事儿都知道了，跑的这个过程中呢，本来啊袁绍他们带着点人过来了，就来找这个皇帝，然后跟刘协就找，结果好巧不巧，他妈董卓来了。为什么？其实咱们看电视剧啊，大家都想说啊，既然袁绍他们也都在，曹操也都在，有什么可怕董卓的？是因为董卓现在咱前面说了，李儒跟他说，说你弄点兵过来，人家妈董卓带着三千人马守着皇上呢
啊。
这袁绍有点困了，
带人过来了，
我操，丫怎么带人了？其实后面历史啊更好玩。董卓进到皇城之后啊，他也使心眼了，他不傻。你知道他干一什么事儿吗？就这个刘辩啊，这嘴里也说不出去整话。这刘协行，哎，这小子，要不我立他，我一立他呢，他也得感谢我，那我不就二把手了吗？但是我手里的兵呢没那么多，此时袁绍手里还是有不少兵的，但是呢，还有一支军队呢，属于举棋不定。压袁绍偷偷呢，白天让自己这三千兵进城，晚上偷偷再出去，白天再进城。 就是好像显示每天都有3000人马就往那儿进，
是是刷呢，是吧？
对对对对，
刷 GP 呢，
对对对对，刷呢，
左手倒右手。
对、
啊，
就是我们从这儿也能看出袁绍在这个官渡之战能输的原因，就袁绍有点举棋不定了。原因是还有一个什么事儿呢？当天晚上他们在皇宫厮杀的时候，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儿，就是咱们知道有一个人叫何苗，就是何进他弟嘛。袁绍想的是啊，我一定要给你们这个鹬蚌两个我都给你们灭了。此时呢，他就喊自己的弟弟袁术，就跟他去啊。当然，这个弟弟啊，咱们可以介绍一下袁绍的身份。袁绍他妈呢是老袁家家一丫鬟，然后直接给生出来。咱以前知道啊，这个如果你出身没有，你多大能耐不行。
嗯、你曹操让人骂一辈子，宦官之后啊
啊，赶巧赶巧了，袁绍他大爷生不出来孩子。这个时候一想，说那干脆啊，这个。我自己弟弟这儿有一孩子，然后孩子出身不明，要不过继给我呗、嗯、结果这一过继，袁绍这个身份就变了，
是给拿了一个户口嘛，是吧？
对，相当于长子长孙了、
嗯、
啊，牛逼了，所以他才有这么大影响力。就一个是有强大的背书，一个是他能力也确实行、
嗯、然后袁术一直忌惮
啊，袁术天天不说吗，这就是我们家一坤逼，这是我们家一个、嗯、按理说他应该过来给我舔脚，他现在牛了逼了，有什么呢？
现在我得管他叫哥了
啊。是，其实说小老婆都算跟他客气的，这是我们家一丫，就是他属于北京话，
就
你丫
啊。
对，
对，就是这你丫鬟生的，
对对 对， 对， 对，
你丫怎么怎么着啊。
他当时呢派他弟带着这个这么一波兵给何苗杀了，他当时跟旁边人撺的说啊，你哥何进为什么死啊，时常是跟着他弟跟着何苗一块害的你哥。结果呢，何进手底下这帮兄弟当时一琢磨，操，我的哥让人给揍了、
嗯、
还让他弟揍，不行，这口气我给他出了，他给他们杀了。杀完之后啊，虽然说是莽夫，后来自己琢磨也是说干了，说皇上也没有发这个檄文什么的让我杀他弟啊，咱他妈的把国家二把手给杀了，这时候怎么办呀？其实人袁绍当时想的挺好的，他想的是到时候呢恩威并施，跟他们一聊说，你看你给他们杀了，但是没事儿，
我能保你、啊、
我保你们。因为他不此时保了一堆这个就是外兵嘛，说来吓唬这帮时常侍，说到时候你去把他们铲了行。结果他忘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儿，这就是刚才我们说吕布这个谜的事儿，就是这帮兵啊之前就是西凉军，就在并州那边玩的，人家跟董卓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其实书里还少说了一个人，这人叫董民，董民一直也是在皇宫的，就是一个重要的官职，他这官职相当于司机吧，咱就这么理解。这是他妈董卓的弟，他当时带着有这么一批人马跟着何进手底下这旧部杀了他弟，人家就觉得我操，人家兄弟管我的事儿。后来又一听又是董卓老领导，那投了他吧、嗯、这样一下人董卓的兵就丰满了，就等于比袁绍的兵就多了，所以当时袁绍就困了。这是整个啊，这个相当于何进啊，然后时常侍啊和士卒的一个事儿。结果呢属于这个机关算尽，所以开头我们说嘛，智者千虑。你看袁绍想了这么多事儿啊，又是这撺掇人，又是借刀杀人，又是这个想办法怎么夺兵权，结果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让董卓截胡。
对，人董卓其实董卓那会儿还是属于这种就是武将嘛，杀伐那种，愚者千虑必有一得，人家这一得还得一大的，人直接自己相当于他第一波挟天子以令诸侯了。
以后这个袁绍弄十八路诸侯罚他的时候，这多少带点私人恩怨。
那肯定得有啊，
以后截胡了，
心说你妈是吧，
就是
我这弄半天，
秦泽那儿马上要胡把大，
对对对对，
让袁志过来把桌子周了。
对对对、嗯，本身大家看过热血高校都知道啊，秦泽百兽之王，除了他妈林天慧打不过，基本上都铲了。结果本来是压倒性优势，秦泽军团打赢 GPS、
嗯、
你妈板东他们来了，武装战线过来点，一下压倒性优势。而且咱还是那话，人秦泽头天晚上还他妈的守夜
没睡觉、啊、
对吧，人守时胜的。袁绍呢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出来啊，其实他很有计谋，只不过说他可能带兵打仗不太灵。所以大家也看到这个在官渡之战的时候，为什么那么多人就给他出主意，结果丫他妈不弄、
嗯、
然后本来有一个好机会打赢曹操的时候，他说我自己儿子拉稀了，我心里难受，
发烧了，
真没空管啊，真是很迷。可是你说袁绍的这个武力不行吧，又有一个地儿能说明白，就是界桥之战，他打公孙瓒。公孙瓒呢属于打少数民族啊，就跟他们捏屎似的那么简单，就按理说人家属于武力值点满 S 加级别的，结果他打不过袁绍。 但是到时候我会跟大家聊一聊界桥之战啊，因为在界桥那会儿呢，我觉得袁绍还是攻心为上。人不说孙子兵法，这攻心才是最牛逼的嘛。
就等于说这人岁数越大越拉是吧？
对，其实在三国演义里都是这样，大家可以自己去想啊。曹操基本上在三国演义的，就是如果分成上中下的话，这上部基本都是他嘛，多聪明啊，各种干仗，巅峰就是官渡，结果赤壁的时候，大家看三国演义可以看出，哎呀，
就怎么这
么坤，而且还倍儿惨，就是我现在看我倍儿惨，
就好多人都告诉他了，就这铁索连环就是要烧你，
啊、
曹操说他不信哎，
啊。你说他被多少人坑？被蒋干坑，被阚德坑，被他妈黄盖坑，被庞士元坑。哎呦，然后最后输的时候就哭，你妈郭奉孝在，郭嘉在，我他妈至于这样吗？就你感觉他特别惨。当然后面咱们都会给大家去说，没有那么简单，历史上一定都没有那么简单，这人心绝不是大家想的。别看我咱们在这儿啊，天天叭叭叭叭叭在这说，咱都在上帝视角呢，就是真实人家在帐里头怎么跟那个参谋怎么聊，咱谁都不知道。正是由于袁绍的这一次啊，他的这个举动，本来想着自己当国家二把手，结果一下玩砸了，让董卓来了，也彻底就让汉朝就崩了。虽然说这个汉献帝又历经了董卓，历经了曹操，其实已经汉末名存实亡了，就彻底崩盘了。那我觉得下一集呢，咱们就可以来聊聊这个董卓怎么从一个少年游侠就变成了一个最后死的时候都得让人点了天灯。就是天灯啊，是古代的一个酷刑，基本上能排到前几名了。就是啥叫天灯啊？这人活着时候倒着，然后给他一把火点了，然后点灯。但是董卓的死法是因为他被一堆小兵砍死之后，又把他尸体放那儿挂。
是。
但不过《三国演义》是直接让吕布一大戟就咵给弄了、
嗯，
因为后面他搞了一个酒池肉林嘛。啊，行吧，那咱就说这么多啊。这个袁本初四世三公就算是走到头了，
说明白了、
走到头了。那各位还有什么想法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春点，再或者评论区咱们讨论起来。行，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咱们下次继续皇宫里见，拜拜
拜拜。